开了，开开，好，大家早，大家好，看到很多老朋友，看到很多新面孔啊。徐雷，我们每天在那个 Zoom 上面见到面，今天见到本人了，感谢神。我们搬了一半，一部分时间在 Richmond，一部分时间在 McLean。所以刚刚牧师讲，我们来回走，但是还好，一次才2小时啊。我们读罗马书12章第1节，刚刚念的那些经文呢，和合本的翻译在12章的那第一节的最后一节话说什么呢？说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你如果读 NIV 的翻译啊，是说，这是你们属灵敬拜的行动。那 NAS 呢？就是 NAS 翻译是什么？说这是你们属灵敬拜的侍奉。那 Holman Bible 的翻译又不一样，他说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。所以我用敬拜跟侍奉的人生作为今天讲的题目啊。在旧约，我们晓得祭司献祭啊，是一种侍奉；祭司的献祭也是一种敬拜。那在旧约里面，侍奉跟敬拜其实是连于一起的。当然啊，这个理所当然了，可以翻译成合理的。那在希腊文其他方面可以翻译成什么属灵的，所以很多英文版本就直接翻译成什么属灵的敬拜。我们中文常用的和合本是翻译成什么呢？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理所当然的侍奉或是合理的侍奉。不过在中文的现代中文翻译本，它就直接翻译成为这是属灵的敬拜啊。我们大概晓得这个翻译就好了。但是不管怎么翻，我们晓得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？敬拜神是基督徒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侍奉神也是一个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敬拜神不只是我们主日来到这个教堂10点到11点半做的事情，它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态度，它是我们一个人不管在家里面也好，在公司里面也好，在学校里面也好，我们生活的一种态度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不管是属灵的敬拜也好，或是合理的侍奉也好，应该怎么做？他说把身体献上，当做一个活祭。啊，我们祷告，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带领众弟兄姐妹们来到这里。在主日清晨的时候来敬拜你，真的求圣灵引领我们、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在圣经中话语的意思，让我们能够顺服你，能够亲近你，能够跟随你，能够服侍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下面的时间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所以，当我们想到属灵敬拜的时候，不只是到教堂来聚会。啊，不只是说在聚会时唱唱诗歌而已，它乃是一个活祭的人生。那当我们想到合理的侍奉，讲到侍奉哦，不是传道、传福音而已，也不是说出去探访而已，也不是说有些姐妹预备饭食有没有，或者做教会其他的工作，它是一个活祭的人生。所以，一个属灵的敬拜与侍奉。它是一个真正蒙神悦纳、敬拜与侍奉的人生，乃是一个作为一个活祭的人生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属灵敬拜的人生，一个合理侍奉的人生，就应该怎么样？把我们全人和合本说，把我们身体献上，当做一个活祭。那这样的人生呢，肯定是被神所悦纳，是一个。以敬拜真神为我们整个人心态的人生， 不过呢，我现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么做。所以我们来看圣经的上下文怎么讲。十二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就回到十一章最后一节。十一章最后一节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那边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他是指神啊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然后十二章一开头就用所以这个连接词，就是把上文跟下文联合起来。因为万有是本于他，就是本于神啊，万有是依靠神，万有也是归于神，万有包括你，万有包括我，所以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依靠神，我们也是应该归于神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神本来就是万有的主，他是创造宇宙的主，他是你，他是我的主，只是我们人离开了神，人不要神做主了，就好像我们从神的手中就失落了。万有本来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本来也是属于神的。但我们晓得，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的时候，到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了，人离开了神，人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，离开了神。我们是在亚当里面，我们也在亚当里面离开了神。现在神找到了我们，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，把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全身再度的捐给献给神，归还给他。请问这样子的做的事情合不合理？你们都不讲啊，就不合理了。那当然是合理嘛，对不对？神不但跟我们讲理，这边说神还跟我们讲情。所以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那神的慈悲是什么？罗马书最前面几章讲到我们离开了神，我们对神不虔也不义，神的愤怒本来是在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其实哦，全世界人都犯了罪啊。圣经上说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神本来是愤怒的。所以圣经说，定罪和审判都临到我们人类身上。但是呢，因着神的恩典跟怜悯呢，他居然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。我们都晓得，最后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啊，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代替了我们受的刑罚，最后他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能够相信他，能够因信称义。所以我们蒙圣灵的感动之后呢，我们认罪悔改，神将这些福音就赐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人啊。那神拣选我们这些被罪辖制的人，他也释放我们脱离那个恶者、那个魔鬼的辖制。这么好的恩典，其实出于神的怜悯，出于神的大爱。所以当神的慈悲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，这是一种何等的情分，何等的爱。所以呢，神要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地把我们全人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所以保罗就问，这样的做法合不合理？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人都应该把我们的身体、把我们的全人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个就是属灵敬拜的人生，这个就是合理侍奉的人生。也许你们要问了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，具体的意义跟表现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向自己死。在旧约时代啊，所有的祭物都必须被杀死了才能够献上，献给神。牛要杀死，羊要杀死， 然后献上去了啊。所以旧约的献祭全部是死祭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，旧约祭司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跟影像，那个实体是基督耶稣。所以主耶稣他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他就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。圣经说叫那一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，这是在一个地位上面啊。好了，罪已经被赦免了，那新约时代就不会为罪再献上各种祭物了。虽然呢，在新约上面不要死祭，但是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但是啊，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个新约的祭也有一个死的意思。就凡是我们当中愿意做活祭的人，虽然好像活的，但是这边说却要向自己死。哎呀，使徒保罗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已经死了。特别在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怎么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你要问啊，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死了？感谢神赐给我们使徒保罗，他又讲了，他说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，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然后他继续讲了，在第六节还有讲了，他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当我们那一天跟主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的旧人，我们这个己，我们这个老我，我们这个臭皮囊，其实已经跟主耶稣一同钉死了。也许你要问了，向自己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刚刚说旧约时代的祭都是献上死祭，但是好像有一个是活的，差一点被杀死了，但是后来没有被杀死。请问是哪一位？以撒。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命令，要把他的老年的得子以撒献上当作祭物，他二话不说，他就带了以撒就上山去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个以撒有一点像活祭。我们都晓得亚伯拉罕是几岁的时候生了以撒？100岁呀，比长发长老还多3岁呀。100岁生了以撒，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以撒几岁啊？圣经上并没有明讲，但是说他是一个童子，就是青少年，然后他要从别示巴走到耶路撒冷，大概800公尺这么长的距离，而且要上坡走啊，他要背着柴火，所以不会是太小，我们说15岁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请问那时候亚伯拉罕几岁啊？115岁啊。所以两个人就走向耶路撒冷，以撒背着柴火，他走走走就问老爸了，柴火在我身上，请问羊羔在哪里？这个问题亚伯拉罕听到心如刀割，不好回答。亚伯拉罕不好说，就是你啊。他说神会预备。然后呢，他们就一直走到山顶，这一下以撒又要问了，柴火都准备好了，献祭的羊羔在哪里？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必须要说了，那个就是你。如果以撒听完这句话，拔腿就跑，不愿意献他当活祭的时候，请问亚伯拉罕可不可以追上他？ 115岁要追15岁了，门都没有，不可能追到的。但是以撒没有跑，他顺服的被绑在柴火上，他不照自己的意思，只照爸爸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立马就联想到，当主耶稣最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图画，主耶稣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。”下面说：“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若不合神旨意的地方，就把它放在死的地方，就是向自己死。”当我们越来越小的向自己死，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活出活祭的人生。重点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神的意思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读新约马太福音16章，请问为什么主耶稣责备彼得这么厉害啊？他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这是非常严厉的责备啊。但是这个责备刚刚好又发生在彼得被称赞之后。当主耶稣问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那彼得立马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哎呀，主耶稣赞美他。然后呢，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受到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很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”彼得马上又讲话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啊！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。为什么彼得这么回答？因为彼得心想：我跟了你3年了，你将来是做荣耀的君王啊！我呢，将来不是左丞就是右相，这是何等的尊贵啊！哎，你怎么可以跑去受苦，而且还被杀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临到你身上。”圣经上就记载，主耶稣转过来对他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！你要绊我的脚，因为他说下面你不体贴人的意思，只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成为活祭第一点要向自己死啊，就是说要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人的意思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活在我们身上。”然后主耶稣跟着门徒讲，他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个话我们听了很多次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神的意思。人的意思常常会错，神的意思是正确的。所以主耶稣必须上十字架，通过了十字架，才有真正的荣耀。主耶稣要彼得舍己，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哎，每次我们讲到舍己啊，就是要否认自己的权利，背起十字架就是要死的意思。我们晓得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啊，被判要钉十字架的人呢，就是自己要背另一个木条，然后走到被钉的地方。所以背十字架就是要向自己死的意思啊。舍己，英文说 deny yourself，就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不合神的心意就放在一边，那个就是向自己死，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去活，去生活。所以回到主题，什么叫做属灵敬拜的人生？就是我们一生不照自己的意思，照神的意思。但是，当我们的意思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，咋办呢？保罗说要向自己的意思死，心里面真的要向自己死啊，向神活。这个其实就是属灵的敬拜，属灵的侍奉，就是一个活祭的人生。第二点，讲到我们应该要向世界死。 所以保罗说了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原文是说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改变。重点是什么呢？他是讲到世界的价值观跟他的道德观。所以保罗接下来讲了一件不太容易明白的话，他说，因为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其上。那就我而论呢？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保罗跟世界不是他死，就是保罗死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世界是不是指世界上一切物质的东西呢？不一定是啊。我记得在美国南部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啊，大概有10,000人的会众啊。啊，他们的主任牧师呢就有一个规定，所有的牧师传道人不可以买英文 B 字开头的车，Benz 不可以买，BMW 不可以买。哎，这个规定好像过分了一点啊，但是我想这不一定是圣经所谓的世界啊，并不是说第一次开头整牧师就不可以买了，不一定是。就因着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了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这边上下文讲的是什么？是讲到一个价值观。所以保罗说，受割礼与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保罗接着在哥罗西书第3章，他就讲了啊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以让人来论断你们。他说这些乃是后世的影儿，形体却是基督。守安息日跟不守安息日没有关系，吃洁净的肉跟不洁净的肉也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让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越来越像造我们的主，这个才是重要的哦。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用地上的价值观来改变神的价值观。这世界上的价值观不能够取代神所定规的价值观。那讲到道德观呢？哎呀，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啊，越来越乱了，越来越远离神。目前的美国有很多州已经同意同性能够结婚，这个法律已经建立起来了。这个就是世界的道德观，这个是肯定是敌对神的道德观。这样的道德观一定会引起神的愤怒。那我们都记得，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讲到索摩拉，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下场。现在在美国呢，对婚前的性行为已经无所谓了，很多男人女人随随便便住在一起啊，不但有婚外情，也有婚后情，那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，所以我们要反对这种道德观，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啊，他去香港，做几场培灵聚会啊。就他到的时候，当地的接待牧师跟他讲啊，他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你能不能替我的教会来讲一篇道，关于养小三的问题？”这香港人很会做生意啊，香港人在香港啊、广州啊、上海、西安啊，到处都有工厂啊，但是各地都有小三。一国五府啊，最后被大老婆知道了，怎么样？闹翻天了。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消息，我听过。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，真的要向世界的价值观是，向世界的道德观是。只有神能够改变人堕落的价值观跟道德观，所以我们能够被神拣选，成为分别为圣的人。保罗说：“我们将身体、将全人献上，当作活祭， 这个是圣洁的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持守圣经的价值观跟道德观，做一个合乎体统的基督徒，就是要向世界死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讲到要向神活，向神而活。所以保罗就讲了，他说我们怎么样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但是要怎么样做呢？这个只有圣灵的工作。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时态翻出来，因为这是被动的时态。英文是说 be transformed， 就心意更新而被变化。被什么变化？被圣灵变化。当我们读罗马书一到八章，我们都晓得是保罗讲到因信称义跟靠圣灵成圣。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是插进来的，讲到以色列过去、现今跟未来的一个历史啊，一个情形。所以十二章是跟着第八章来的。啊，第八章呢，全部讲圣灵的工作，讲到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，讲到圣灵能够引导我们，圣灵能够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。一讲到圣灵替我们祷告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所以十二章一开始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是被圣灵改变。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基督徒当中有些被改变的多一些，有些好像不怎么改变啊？信主三五年还是一样，改变的很少。秘诀是在什么？秘诀在我们有没有把我们主权完全交托给我们的主。我打一个比方啊，比如说你的家蛮大的，有很多房间。有一天有人敲门了，开门是一个推销员 ，salesman， 他来了，你不想买他的东西啊，你可能连你的大门都不让他进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普通的朋友来了，你大概请他到客厅坐一坐，倒杯茶给他喝，聊几句话。如果他到十一点还不走怎么办？你就不时的看表啊，告诉他没有饭吃了，你得走人了。如果你一个好朋友来了，不管你怎么看表他还是不走啊，十二点到了你就请他到餐厅随便吃一点便餐，但是他吃完还不走呢，你就请他到书房看看书，还不走，请他到起居室听听音乐、看看电视，然后跟他说没晚饭了，你得走人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老爸来了，你总不能老看表吧？也不能说没晚饭吃了，你甚至啊要留他住几天，要把楼上的客房都准备好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啊，是说对不同的人，你会有不同的待遇。那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房子啊，圣灵住在这个我们心里面，但是我们怎么对待神，怎么对待圣灵？哎呀，很多基督徒啊，只让圣灵住在客厅里面，其他地方 no 不准进，把其他地方钥匙都藏起来，只给他一把客厅的钥匙。圣灵虽然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只能住在客厅里啊。结果你把客厅搞得漂漂亮亮，其他地方都乱七八糟。你想怎么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？秘诀是把我们的钥匙交出来，交在神的手里面，神就能够帮我们来个整理，帮我们更新，帮我们来变化，你就越来越充满神的荣光，充满主的形象。这个就是为神而活，向神而活。就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敞开的时候，我们越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就越能够信他所喜悦的事。所以我们不但要向自己死，向这个世界死，那个是消极的一面。积极的一面是我们要怎么？要向神而活。记住哦，不要把钥匙藏起来，要交给神，完全的交。 我们会越变越好。如果你还没有被神改变的话，你不要只怪神不改变你啊，你要怪你自己不肯把钥匙交出来。只要我们肯交出来，就像在启示录第三章讲的，当那个老底家的教会被神主在外面敲门的时候，你只要把门打开，让他到你的卧房，到你的书房，到你的起居室，你所有的房间，跟他一同坐席，他要赐福给你。这是第三点啊，向神而活。最后一点，活祭的人生，我们要为神而活。当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呢，保罗说，我们就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全权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那这一篇讲的旨意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，这就是指圣徒的侍奉跟品性。如果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为主而活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一个人整个人的心态问题啊。你就要问了，我们一位信主的人为什么要侍奉神？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，就是 "Save is to serve"。所以保罗，不是保罗，希伯来书作者就讲了，他说："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？"下面说，使你们侍奉那个永生神吗？接着他的12章28节也讲类似的话，哦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一个人得救，真的是为了侍奉神、服侍神。服侍神是一个人的天职。我们借着服侍神，我们来服侍人。所以后来保罗就讲的一个侍奉的原则，他讲到这一段话，他说："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，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"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啊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所以不管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，你可能会教主日学，你可能会服侍人，你可能会做辅导，你可能会特别喜欢帮助别人，或者在教会做长老、做执事，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，因为你是为神而活，为神而做。特别这边讲到一点，我们要跟肢体配搭，在神家里面，保罗说要各尽其职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一个做活祭的人啊，他心里面知道他是为神而活，不再为自己活。他无论做什么，其实都不是为自己，都是为主而做。那保罗把这个原则讲出来，我们做丈夫的，做好丈夫，记得是为神而做；做妻子的，做好妻子，记得是为神而做；做好儿女，做好主人，做好仆人，不管做什么，保罗说都要从心里面做，而且是为主而做。凡是我们为主而做，尽力做得好，把一切献给我们的神。在上个世纪啊，就20世纪，有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仆人啊，他的英文名叫做 Bill Bright。他是学员传道会的一个创始人。他透过在全世界的童工啊，我们都可能练过属灵四定律，我们也看过耶稣传，有没有？耶稣传超过40亿人看过啊。他领了1亿5000万人信主，就有人就问他了，他说："神为什么如此重用？ 为什么这么赐福给你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跟神立了一个约，我用笔写着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这一生只为主而活。”然后签上他自己的名字，Bill Bright。我们来总结一下啊，这罗马书12章1到5节，特别是1到2节，讲到什么是敬拜与侍奉的人生。第一个，向自己死。向自己死，意思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今后行事为人，不照己意，乃照神的意思，让神的旨意实行在我们身上。第一个是向自己而死，第二个向世界而死。讲到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其实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我不随从世界的道德观，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向神而活。保罗说：“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被圣灵改变，被圣灵引导，将我们的主权完完全全交给我们的神来掌管。”最后一个讲到为神而活，特别讲到要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当存感恩，照神喜悦的。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服侍我们的主，那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头12章讲到这四个重点啊。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保罗所谓的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是一个活祭的人生，是一个属灵的敬拜跟侍奉的人生，是我们信主的人一生。生活的一个态度。再讲回头，不是只有礼拜天几个小时的敬拜，不是仅仅是唱诗歌、听听道，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如果我们在座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真的要靠神的恩典，成为一个活祭，为主而活。愿我们彼此在这边。勉励过我们剩下的一生，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你的话一出来，就带着亮光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求圣灵真是激励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在地上行走，讨你的喜欢。向自己死，向世界死，向你活，为你而活，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感谢神，借着吴长老释放他宝贵的信息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歌《最大的福分》。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侍奉你。
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都侍奉你。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。一生中 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都侍奉你。感谢主，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。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，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，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。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，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，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。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，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，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。